I'll send it.
我们一同的恭敬祷告，请大家起立。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您，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你也是看管宇宙四季的运行。为着你的能力、大能、大力，我们要献上赞美和感恩。今天早上我们看见霜雪飘的时候，我们更想到四季的转移都在主的手中，没人能改变，因为你是有大能大力掌管着四季、掌管着宇宙的创造主。我们感谢您，因为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让我们可以依靠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能力可以在地上活着荣耀你，在地上活着有恩典，在地上活着有喜乐。主，虽然我们看到四季的转移，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也有顺有逆，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不光是逆境，你也帮助我们依靠你可以过的一些畅顺的日子。主，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特别我们属于你的人，我们敬拜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忘记你就是我们的依靠。特别在顺境里面我们要感谢你，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主，你会掌权，你会把我们救拔出来。主，今天我们转眼进入冬季里面，我们想起来圣经应许我们说，你从岁首到年终看顾我们，赐下恩典，赐下恩膏。在我们路上我们看见主你看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持续的信心，知道主你施恩不断。特别当我们马上要进到今年的最后一季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的用信心仰望你，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上面，看到主持续的施恩。特别为着下主日开始的新一季的主日学来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不忘记要追求真理，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更认识我们的上帝。主，求主帮助我们，有三个班有不一样的老师，我们求主帮助他们忠心的预备讲稿的时候，让他们教导的时候是圣灵的使用充满，让我们学习的学生也忠心的谦卑的来学习来领受。主，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下星期开始的未来的三个月里面充充满满看见主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更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下星期是十月份的圣餐联合崇拜，也帮助我们借着圣餐我们可以思念，可以想到主你的恩典你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主，这个宣教月也帮助我们想到主，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是为多人成就的，帮助我们为近处为远处我们认识的我们还不认识的还没得救的人来祷告，来努力把他们带到你的救恩里面。主，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在血祭的里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有平安的脚步，让我们步履都在你的保守的底下，我们驾驶也有平安。愿主赐下我们一个另外蒙福的冬天。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赐福我们。刚才我们的歌颂赞美主已经悦纳，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用一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来敬拜，用心灵诚实来承受主你为我们预备今天早上的恩典。特别是我们要听到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提醒。我们将祷告恭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同心念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请坐。进入血迹有一点点提醒我们教会门前停车位不是很多，所以假如你能的话就让给有需要老人家啦行动不便的人从那边上下，而是 dropping zone。刚才我看见有一位弟兄，我不要提名字，开了个白色的那个 BMW， 他从那边转过来，他就惯性的停到他的位置上面，但是他马上就把车子就开走了。我看了，我就看听了他停到停车场上面，我想他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想到下雪天把位置让给需要方便上下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不提名了，大家都猜到是谁。那我特意，我不知道是谁是在开车的时候，我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那是哪一位。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肢体彼此的相顾在下雪天的时候把门前这几个车位留给有需要的人。那假如你是把老人家已经下车了，你会想到还有别人需要用的话，那有需要的人下了车，你也可以把车子开到停车场，开到别的地方，那个车位可以让后来的有需要的人继续的使用。一点点的温馨的提醒，感谢主。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提醒。下面是今天的正道的时间，在正道以前呢，我们先朗读今天的讲道经文。讲道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7节和第48节。我们大家看大屏幕或者是打开自己的圣经来听我为大家攻读。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下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郭师母为我们正道。郭师母今天正道的信息仍然是围绕我爱上主日学这个主题，今天正道信息的题目是我爱上主日学之宣教篇，请郭师母。
刚刚上个星期感谢神跟牧师可以代表我们新生命播道会去到三藩市去开3天的是华联会，就是所有华人播道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代表集在一处，有没有80几人？有80几人在那边去研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怎么样继续的把福音传开？有没有一些什么挑战啊，或者新的策略啊？那对于那些策略，我是有得到提醒了。但是在大会里面呢，有一天的晚餐，就在礼拜五晚上的晚餐，大会特别安排所有的师母可以坐在一堆，所有的女传道可以坐在一堆，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惊讶，或者是对那个安排起初有一点特别，但是后来我坐在那里，我很欣赏，因为全场只有7个讲广东话的师母，然后呢，那我们在谈天，哇，那一顿饭我们吃得很高兴，还有笑得很开心，大家都是同一处境的哈。然后我最高兴呢，我不是最老了一个，也不是最嫩了一个，好，我7个当中我排行第4，哎，那让我很惊讶哈。我说不是第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或者最少第3了哈，怎么就不是，是老四。所以在我前面侍奉神的那几位师母，白发的银发，不是白发，银发好漂亮，让我很羡慕。然后他们那个侍奉的心，还有他们一直做到现在，他们都齐声的都是一样说，我很喜欢做师母我也从心里面想，我感谢主给我可以成为师母，可以有这样的角色在我侍奉的过程里面，所以很得到激励。所以虽然是真的蛮累的，很少坐在那里听这么久的道啊，还有这么多研讨会啊，那有一天的下午去玩哈，去那个渔人码头啊，我说更累，坐公车啊，坐车啊，那我说更累，坐在那里也什么没什么好看的哈，那但是很值得。那我们昨天下来，飞机下来，在飞机可以看见底下的白茫茫一片，哇，心里面觉得，冬天来了。那还好，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外面，还有一直走过来，都很顺利，还有也很感谢神。这个题目是我故意重复上次我爱上主日学。这次因为这个月是宣教月，所以我再重复用这一章来开始。我是感谢神，从1973年我就开始做全时间的服事，就开始做传道人，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说，如果你用什么来给我换，我都不会把我做传道的身份跟你换， 不管一碗红豆汤，或者是十碗，或者是一千碗，我都不会把这个身份去换掉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在牧会里面，我很体验到牧养教会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用力，我们也可以摆上的。但是在体会到在这么多年里面，在建立教会，我们去做宣教士，在台湾特别向客家人来传福音，建立播道会在台湾的客家人当中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是一个蛮有挑战的侍奉的岗位。那甚至在看到教会要增长，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教会增长，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在教会里面要做好差传，就是我们这个月特别强调的宣教的工作，甚至我们在上个星期也一直强调的，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我们要训练门徒，这也是神在大使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在这么多方面建立教会门徒训练、教会增长、差传各方面，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么多年里面，神特别给我看到在主日学里面的服事，是我觉得最喜欢，还有我觉得是神给我特别有负担的。所以我是很爱上了主日学，我是很爱，我一听到主日学我就很兴奋，我一听到无论关于小孩的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老人的主日学，甚至刚出生的我们也有主日学，刚出生我们把课程送给他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读的，一直从零岁出生一直读到两岁，然后就把那个已经两岁的带到教会来，我们就有班可以开给他。我真的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从出生一直到他头发银色去见主面都可以读主日学。为什么都可以读？只要他们继续的需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需要知道怎么去活，怎么样去把圣经，还有怎么去见到神，怎么样去面对神，这些都可以在主日学里面看到。因为我看到可以看到这边还缺了一点，原来那个电视机小一点这边这里有一幅图画，我觉得这个图案这里有七方面，它是讲到主日学里面所包含的，它给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可以在那边可以借着神的话去看到神，这个很重要。今天神是个灵，没有人会看到神，但是神把他的话语留下来，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圣经可以看到神，可以认识神，可以知道神，可以明白神。我们主日学就借的这七个元素，这七个元素在主日学里面，神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神。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复活升天了，回到父家为你们祷告，我留下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我们做主日学的时候，老师他可以透过教，用各种的方法来教，教学法好多好多的方法，不一样的方法，让我们有兴趣的去学习神的话。还有老师呢，也可以借的我们大家整个教会，我们主日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去研读，有系统的去研读神的话。然后当我们有系统的去读，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教材。当然圣经是我们主日学主要要读的， 但是有一班很有学问研究圣经的专家，他会按我们不一样的年纪，如果你是两岁的，跟你是二十岁的，跟你是八十岁的，你的学习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所以那些专家是很懂教育的，他就把课程把它编写出来，让我们做老师的容易多了，有根据也有提系的提醒的方法来教导圣经。当我们把用各样的方法去把圣经教出来的时候，那受益处的当然是学生，学生也不会觉得纳闷，他付出他很重的代价，每个星期他来45分钟到一个小时，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我常常鼓励自己，也提醒做主日学的老师，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准备，让我的学生来了，让他苦闷纳闷了那半个小时，那实在是抱歉，还有是很大的罪，因为他对圣经从今以后感觉没兴趣，甚至他觉得神的话不重要。所以在这七个元素，那当然最后一个元素，我们主日学要有教室，每一个教室都很舒服，让学生容易集中他的思想来听老师的讲课，让他很安全地坐在那里，或者是在那边有活动。所以这七个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可以把圣经读得很熟，应用的很多。那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每个肢体每个信徒，甚至他踏入教会以后都进到这个主日学里面，他就可以学习借着神的话来看到了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到神，神是个灵，我们不容易不能看到他，但是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那今天的经文我其实是要打开路加福音24章，因为我们这个月都是讲宣教，这两节很重要，就是一个大使命。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在这两节里面并且就看得出来，好像就说还要并且要加上，那加前面有东西，那前面有什么东西呢？就需要换到你要看到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开始。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开始，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你就知道是发生什么事。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看不见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的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就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从这个妇女看到天使这件事情，在路加24章第一节开始就描绘了在耶稣复活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几个妇女，她们跑到坟墓那里，她们看到坟墓，她们想去再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体上面，但是石头滚开，堵着坟墓的口的大石头滚开，进去看不到耶稣， 很伤心，到处找找不到，但是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活人当中找死人呢？就表示没有死人呢。那从这件事情他们也看到听到，从这件事情就想起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所说的话，我要死了，三天以后要复活，就想起耶稣的话，于是他们就马上跑回去告诉那十一个门徒，耶稣活了，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关键是想起耶稣的话来，看见这些事实，听到这些话，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想起耶稣的话。绿色的字就是我们上主日学的重要。平常你有上主日学，你有学神的话，你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在旧约怎么讲到神，在新约怎么讲到神，在旧约里面怎么预言耶稣要来，怎么样预言耶稣要做拯救，怎么样做耶稣要做救主，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了。你来上主日学，你就听了，你就知道了，你就吸收了。让我们以后经历的时候，让我们生活以后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的话，你就不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当我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很灰心，我很害怕，我很痛，那个时候我要想起我读过的圣经。在医院里面可能我没圣经，也可能我已经病到没力气看圣经，那个时候可能我要多一点想起耶稣的话。就算一夜有哭泣，但是天亮黎明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我就要欢呼。我也曾经大病，我也曾经一个很大的开刀，那时候我不怕，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能医，我死了，我离开了，当然我舍不得我的先生老公丈夫，但是我更舍不得我的儿子，更舍不得我的儿媳妇，我更舍不得我的孙子，但是我知道我到天堂以后他们也会来，我离开世界以后我会到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不怕，因为我想起耶稣的话，我会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想起耶稣的话，那你的根据在哪里？你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不读主日学，你光自己看你会这么明白吗？老师是用各样各样的方法来教，老师用各样的教学法来教你，总比你自己读好吧。老师经过很长的预备还有课程的帮忙，透过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明白，学生的收益一定比我们自己看来得好，花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章经文里面，不但几个女人的经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吧，看得清楚吗？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他们彼此说，在地上我和我们的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这段经文又讲到两人的经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在那边他一定逗留到耶稣复活，因为他们听到门徒的经验，他们听过这女人的经验，但是他们还是离开耶路撒冷。当他们 们离开的时候，前面的经文也有说，他们是很纳闷的，他们是很灰心的，他们是很沮丧的，因为他们离开耶路撒冷。那为什么他离开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是灰的，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见到耶稣，他们只是听说有人说他，但是他们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他们一定留在耶路撒冷不走，但是他们走表示他们灰心，他们一直想耶稣是拯救他们的，但是现在死了，他们很没盼望，所以他们就头低低的，很难过的，很伤心的。他们所崇拜的人死了，他们想跟随的人死了，他们的盼望死了，他们离开很沮丧。但是耶稣就去找他们，耶稣去找他们的时候一直跟他们同行。但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他们就说，我们听说我们的跟随的人死了，很失望。耶稣就把旧约里面所说的关于神的事情都一一的跟他们解释，然后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信的这么迟钝。因为在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称这两个人做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到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他们才认出。然后还有耶稣跟他们坐席的时候，把饼递给他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他们来。表示这两个门徒，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可能他听了耶稣很多，他们也知道耶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对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他们信得太迟钝，可能他们不明白。所以明白圣经有多重要，明白圣经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有主日学，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在主日学里面借的老师用心的去研究，去预备，以致我们透过神把这些知识，把这些圣经的材料传送给学生。我们老师是借的各样的方法去解释这一段圣经，旧约怎么说，新约怎么配，完全没冲突的，然后再传给学生。这样的学很深入的扎根在我里面，就不会这么迟钝了。耶稣自己亲自的把所有旧约告诉老百姓的，指着自己的都告诉他，讲明白给他们听，以致他们才会明白过来，认出他是耶稣。当耶稣亲自的讲解圣经，他们才认得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一环很重要，我们要向每一个信徒都讲解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的，是每一个我们的信徒，有经验的，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愿意服侍的，讲解圣经讲得清清楚楚，让每另外的信徒彼此。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要讲解圣经，以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认出他来。就像这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信徒，耶稣就是这样来帮助他。继续看下去，除了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人，刚才前面也有说到彼得， 他听到女人跟他妇女跟他说以后，他也跑去坟墓，他没有看到什么，他只看到裹头巾是一团的，完全没动过的，放在那个石头上面，他心里面就好像明白过来，然后就跑回去。然后其他的十个门徒呢，他们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过来呢？那门徒的经验，那我们也读，他们是怎么样明白圣经的呢？45节，我们一同来读吧。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也是很重要。门徒虽然听了妇女所说，也听了彼得说，我看到那个裹头巾是一团没动过的。你做医护的或者是看过人家旧伤，如果他的脚踝会扭到了，或者受伤了，或者骨头断了，那个包扎的方法他会打石膏，你会看到一个壳这样包住你的脚。那如果呢，忽然间呢，你不是石膏，是那个包扎哈。如果你看到那个包扎一条这样放在这个脚的形完全放在那里，那个脚是怎么出来的呢？没有脚，只有那个包捆在那里，那甚至那个一点动都没有，好，就跟有脚给你包起来一模一样，只是塌下去。就是好像你的脚是变成空气，从里面卡通片这样出来，那个布呢，那个绷带这样放在那里，你会惊讶脚是怎么出来的。那耶稣的裹头巾就是这样，还裹得很整齐，但是里面没有头，这样塌下来。那彼得就明白，一定是耶稣的头变成气体一样出来，那个东西就下来，有点像我蒸馒头蒸的不够熟，打开盖，一开盖，那个馒头本来好漂亮，但是没有一秒钟就像那个样子。这里能明白圣经，是要耶稣很清楚地开他们的心窍，开他们的心窍。门徒跟了耶稣这么久，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还需要耶稣开他的心窍，以致他们才明白，原来明白是这么难的，不是以为明白就明白，不是明白就明白，很难的。就算老师怎么清楚说，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圣灵，依靠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在主日学里面就有这个成分，让我们明白，是神让我们明白，神借的老师的讲解让学生心里面明白过来。看回来上面一篇，在这个24章里面呢，最后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些门徒要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知道这些，加上耶稣给他加油，让他心窍开了，才明白。连这班门徒也需要这样。今天你跟我，我们没看过耶稣，耶稣复活以后你跟我都没看见过他。今天我们能明白耶稣所作所为从哪里来呢？从圣经。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你听到，你看圣经，你查经班，你看圣经，才能明白神。你在任何，我们到教会很多机会可以看圣经明白神，但是这7个元素是我最喜欢的，很完备，还有这个环境来学， 更完全。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的教会如果要继续成长，如果我们要开分堂，如果我们要承担神给我们这个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外邦，我们要注意让我们的信徒每个人都明白圣经，我们才能传到万邦。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明白圣经，我们怎么传呢？继续下去看，神是透过圣灵，透过神的工作，让门徒经历他的，才会有改变。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雅各，他自己的经验，他明白神，他在亚伯渡口看到了神，记得吗？他在这个地方亚伯渡口那里跟神摔跤脚力，好厉害哦！这雅各经过这样看到神的经历，他以后才会变成神很重用的以色列。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基甸。基甸他因为看到了神，他从懦夫里面被神拣选成为勇士，出去打仗，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神要用他，神就改变他，他就有能力被改变，他就变成勇士。然后另外在新约里面，多疑的多马，他也是因为看见了神，他看见了神以后，他从今不疑惑，他就变成很忠实的跟随耶稣，去传扬耶稣。这是神的改变，对信徒的改变，就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工作，他看见了神。他们共通点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只要你看圣经，你就会看见神。看见神有最大的能力，虽然老师、牧师、传道、信徒领袖都蛮有能力的，因为神给我们的，但是最有能力的还是神自己，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神自己。我们看到了神，就像我们以后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会被改变，有很大的转变。那这里你看到历史里面在宣教方面的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神加能赐力给他们。开雷 William Carey， 他因为看见了神，所以呢他抛弃了不做鞋匠，他去印度，一生就放在印度做传教的工作。那另外一个人，大卫·李文斯东，他也是因为他看见了神，所以他舍去 一切来跟随主，他就去到非洲做宣教的工作。很多人因为看到了神，才会在今天去到世界的不一样的角落，有热的，有冷的，有荒凉的，有大城市的。我们上个星期，就这个星期就看到一位美国人，他去日本做宣教师，在东京这个大城市里面做宣教师。所以不一定到非洲，不一定到印度，今天在大城市里面也需要福音的工作。那个美国留大胡子的，你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他讲的一口流利的日文，但是他不会讲中国话。他也告诉我们，我们那边呢好多中国的学者，还有很多中国的商人，我们也有讲国语的需要。我会日文，不会国语，我们需要更多人去到东京那里向中国人宣教。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过去神是这样感动人来做宣教的， 今天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还是看到神。今天我们一直宣教所支持的，我们有从台湾出去的台湾背景生长在美国的陈牧师夫妻，他们在新几内亚那里做宣教，代表着我们，因为这个吩咐我们都有份，把福音传到地极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因为我们等候主再来。一天福音没传遍，主耶稣不会再来，还不到时间，他给我们有机会。所以今天还有代表着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有陈牧师他们，是我们所纪念的，是我们的代表。然后还有 Scott 他们，虽然他们不能告诉我们在哪里，因为他是做回宣的，他不能公开他的身份，他是代职的或是另外一个身份，在一个基督教被禁止的地方来传福音。他也代表着我们，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是代表着我们在这些艰难的地方，在那边做回宣。我们也纪念到在我们当中的老弟兄，他在中国也做培训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最近在中国很多人信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圣经的背景知识，所以一天不知道多少异端可以产生，因为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神，所以更需要多一点培训。可能今天我们会从大陆买简体字圣经回来这边用，因为那边大量印刷，很便宜，比我们在这边买便宜很多。我们不需要再偷运圣经去中国了，但是他们需要传道人的培训，他们需要领袖的培训，他们也需要更深的去认识圣经。他们缺乏资料，他们缺乏这方面的，所以我们这边丰富的资源，我们要输送到跟中国的同胞分享。那另外，孔牧师是我们所认识的，他现在在台湾，在台湾的地方，他拓展一些新的事工，就等于刚才你听到东京还需要福音吗？那我们台湾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那边还需要吗？那我们几十年前香港播道会就派郭牧师跟我去到台湾做宣教，那台湾还需要吗？长老会这么多，浸信会这么多，宣教宣道会这么多，还需要吗？原来在台湾有一群客家人住在山腰，那边很少福音，客家人也，如果你不会讲客家话，不会唐语，你不会讲客家话，不是自己人，他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要去到他宣教，我们就要学他的语言，跟他住在一起。我跟牧师两个人住在一个只有200户左右的小村里面，如果你不讲客家话，你就行不通了。只有200户，都是种葡萄的，种枇杷的，都是客家人，在那边有宣教士，比我们以前早10年就去那边做宣教。到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全村里面超过100个信徒。所以宣教的工作到处都需要。然后我们还有代表着我们的呢，在台湾有工业福音团契，他们是专门向那个基层来传福音。现在在台湾呢，也有些基层的神学训练。蔡国山牧师呢，他就是看到了神，他听到了神给他的负担，所以呢，他就组织了这一个工业福音团契，专门在蓝领的人当中来做传福音。然后他自己在蓝领当中组织一些团契查经班，然后建立一些蓝领的工业的，在工业区建立一些教会，然后特别后来还有一些专门向工业福音或者是蓝领的基层的传福音的同工的训练，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我们也支持，我们不断愿用金钱来支持， 我们也可以用祷告来支持，甚至我们可以用短宣来支持。最后，李牧师师母虽然现在人是回到芝加哥，但是他有负担。他在的时候，他一直鼓励我们要在大学里面，像一些大学的新生、大学来的一些教授、从中国交流来的同胞，我们要在卡大，就是卡加利大学，我很懒哦，就卡大，你明白了，不是卡到了哈，是卡大哈。那我们要在那边，因为那边有很多新来卡加利的学生。我就在上个月有很好的经验，因为是牧师叫我的，我要把责任推给他。因为我就在上个月我回去香港一趟哈，本来我是说等到那个我们大学生团去办那个 Banff 一天的福音旅行，我要那个31号之后我才走，我才回去香港。但是牧师说没你不可以哈，我可以做啊，我可以带你领师，我可以讲那个福音讲道，我可以认识他们，我可以带啊，那还有影集也可以带啊，严嵩他们都在啊，没有你不可以吗？走走走，家里面你要回去你就回去哈，就把我的飞机票呢就订在旅行以前就叫我走了。但是我一直心里面都很唠叨。我说我做完才走可以吗？他说没，做可以了，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报名，哎，心里面好重啊，好重啊。那我知道学习祷告吧。那还有真的我们是第一次办这些事情啊，还没有经验啊，那被儿子训了一顿哈，因为儿子是在 UC 里面做工嘛，他说嘛，31号哪里有学生，我们都安静得不得了，9月1号才开始报到，他们才进到宿舍，你31号哪有人，你贴多少海报都没人看啊。他带我们两老就在那里贴海报啊，这里，这是下公车必经的道路到学校，这是从 C train 下来必经的，就贴。那后来杨策又再印50张，我们一共70张，贴满满。但是他说日期一定要改啊，我们就改到10月。第一个礼拜学生是1号进到宿舍，然后4号开学，然后我们6号去，刚刚好，感谢主哦。那个满，虽然我们的bus从36个人缩水缩到10几个人，但是满满的，还有10几个新朋友。这是传福音的工作，这个负担，我记得当李牧师他走的时候，千吩咐万吩咐，郭牧师师母，这是重点哦，大学生的工作是重点哦，你们下多一点苦功哦，多注意一下哦，多带领一下哦，现有的以后有的哦。他临别啊，真是千吩咐万吩咐，我觉得像大使命一样啊，他一直吩咐。所以这些负担，这些人都是因为看见了神，看见了神，所以他们生活生命有改变。这张 PowerPoint 我是重复的，上次我有用过。如果我要一个教会有成长，我们需要有主日学。今天我们需要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成真。我爱上主日学，这个爱上是可以，你爱上了主日学，然后我爱主日上学，还是我爱上主日学？主日学我爱上哦，主日我爱上学，上主日学我爱哦，主日学爱上了我。在教会里面这6个字颠来倒去，我爱上主日学。所以以后在你的生活里面，每逢礼拜天 请你约朋友吃午饭，在12:15以后，可以吗？我很忙啊，我不上主日学。我马上的反应，我一本正经的，我不忙吗？我也很忙，但是我把那个优先次序放在那里，把优先次序放好。我很忙，但是我爱上主日学，主日我要上学，我要学神的话，在那边神预备了很好很好的大餐，圣经大餐给我吃，我要去吃圣经大餐。所以以后你安排礼拜天是9:30来崇拜，崇拜以后去茶点加一点油，聊聊天，松松脚，然后继续分班上主日学，这是我的安排。以后我约朋友，约我儿子吃饭，约我孙子，都在12:30以后，去哪都可以，去哪都可以。12:30啊 ，Calgary 没多大嘛，哈，12:30以后去哪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我要先吃主日学大餐。我的后院，我的院子里面种瓜得瓜，你种什么你就会得什么，你种一个瓜下去就会长出一个瓜来。你用心去安排你的时间下去主日学，你就会看见神。你用心去种一颗豆，好好的去浇灌。我昨天回来都死光光了，都变冰豆了，真的变血豆了。 哈，你种豆，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你去玩，你去哪里，你种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什么。下苦功 priority 优先次序把它放好，你就会明白圣经。我再说，要成为宣教的教会成真，一定要从主日学好好的开始。主日学2岁就有班，从那边就可以看见圣经，认识圣经，一直到我们头发都变人银色的。我们好像没机会变银发，因为我们都染的。就是我们怎么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借着主日学来认识神，继续的认识神，继续的看到神。所以我们真的要爱上主日学，在主日我们爱上学，主日学也爱上了你，每个都是主日学所爱的。我们不做老师，你说我不会教，那你就当学生吧。如果你很有经验，在教会已经很久了，你也读了很多圣经，好好的 去学教学法，然后就做老师。我们希望我们的新生命播道会的弟兄姐妹，从2岁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都有主日学的班可以给他学圣经。如果你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不当学生，我会鼓励你，我会教你教学法，你就当老师吧。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越让宣教的，我们成为宣教的教会，以后神大大的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明白他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帮我们设立了主日学，你让我们从主日学里面可以更深的看到你。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怎么样去宣教，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新生命播道会，让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被你大大的使用，在这个国度里面， 在这个时间里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动荡里面，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灯台？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被你使用。谢谢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你。祷告、感恩、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让我们继续以金钱的奉献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敬拜。